认识圣经，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马拉基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马拉基书。马拉基书是在撒加利亚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今天我要从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讲起。首先让我们来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，请你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恶的事，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我们要知道，马拉基提到犹大的时候，他是指犹大支派，而以色列这是包括十二个支派，耶路撒冷是首都。这节经文说，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，神指责他们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，他们也亵渎了耶和华的圣洁。神喜爱圣洁，恨恶罪恶，现在神把他们的罪指出来，神清楚地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去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以色列的男人从被掳归回之后，看见周围的美丽外邦女子，就离开自己的妻，娶了那些侍奉假神的外邦女子为妻，这样就把全国的人民引入拜偶像的光景里。我们在圣经里一直看见这样的事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说到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，我相信也是发生类似的事。有些解经家认为神的儿子是指天使，他们娶了属人类的女人，就生出特别的一代，这是很荒谬的解说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过，天使是不娶不嫁的。我认为这件事是敬虔的赛特支系的人开始堕落，他们与不敬虔的属该隐的支系的人通婚。后来当以色列百姓靠近应许地的时候，同样的事又发生了。摩亚王雇佣了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，因为摩亚人怕他们。后来神禁止巴兰咒诅以色列，巴兰就给摩亚王出个诡计，那个计谋就是让摩亚女子嫁给以色列民的儿子。后来他们确实通婚了，这样就把摩亚的偶像带进以色列民中， 后来以色列国分裂之后，腓力西亚的偶像也被带进了北国，因为亚哈王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。耶巴利是第一位拜偶像的祭司。现在到了马拉基时代，同样的事又发生了。从尼希米记我们知道，有许多拜偶像信异教的人掺杂在归回以色列渔民当中。一个年轻的以色列男子遇到一位美丽的外邦女子，就会娶她为妻。今天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。请你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凡行这事的，无论何人，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凡行这事的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所以不论是谁犯了这样的罪，就必定受同样的审判。无论何人，就是先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即使他遵守了殿中的仪式而仍然活在罪中，他就必定遭受神的审判。弟兄姐妹，一位真正属神的儿女是不可以继续活在罪中的，那就是为什么浪子下到猪圈的时候，他最终觉悟过来，对自己说，我要起来回到父家去。因为他是一个儿子，不是一只猪，他有父亲的本性，不能继续像猪那样的活下去。曾经有一位教会的执事写信来告诉我，说他需要我的帮助，因为他没有办法除掉犯奸淫的罪。如果他是神的孩子，他一定能够从猪圈里出来。除了猪以外，没有人会喜欢猪圈的。一个儿子必定会从猪圈里出来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这些以色列男子休了自己的妻，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他们的法妻就到祭坛前来哭泣，他们的哭泣神都听见了。然后那些男人就来到同一个坛前献祭，神说他不会收纳他们的祭。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民假装无辜，对一切装作全不知道，所以他们就问神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神为什么不收纳我们的祭物呢？接下去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的经文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神不悦纳他们献上的祭物，连提到这事神也感到愤怒。可是他们却问，为什么神不收纳？我不是带了一只肥绵羊来吗？他们这样问的时候，马拉基就告诉他们答案，叫他们明白。所以经文说，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 你却以诡诈待他。所以这些以色列男子本来娶了希伯来女子为妻，但是后来看到外邦女子美貌，就把法器休了，娶了外邦女子。上帝又说，这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。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在祭司面前与对方立约，表示愿意忠于自己的妻子。下一节经文是一节比较难解的经文，但我觉得菲恩伯博士在他写的《小先知释经书》里面所做的解释是正确的。他说，先知指的是离婚，先知引用神最初设立婚姻制度来支持他的看法。让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，就是《马拉基书》第二章第十五节。请你看《马拉基书》第二章第十五节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这是指神起初造男造女，他造了亚当，又为他造了夏娃做配偶，他们二人成为一体。经文又说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为何他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所以女子也应该像男的那样，在灵性上与肉体上一样，只有一个丈夫，以致他们的家庭才能够和谐，才能够幸福。一个离过婚的家庭，或是多妻的家庭，不是孩子成长的适当地方。如果你是姐妹的话，你要确定对方跟你一样是信主的，否则以后会有许多不协调的事发生。如果你以为可以把对方带领相信主，那么最好是在结婚之前就带他信主。做弟兄的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不带领对方先信主，结婚之后恐怕就很难了。经文又说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马拉基提醒他们要小心自己所做的事。神是禁止他的百姓与异教徒通婚的。或者你还记得，尼希米修建了耶路撒冷城墙之后，他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去，在马代波斯王面前奉酒。后来他得了假期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他发现亚门人老多比亚竟然搬到圣殿的一间屋子里去住了。那是大祭司给他做的安排，因为大祭司的儿子娶了多比亚的女儿为妻。你知道尼希米怎么做吗？他就到多比亚住的屋子里，把一切的家具都抛出去，又命令多比亚搬出去。你以为他那样做是太粗鲁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是粗鲁的问题，他是要洁净圣殿。其实尼希米对于自己同胞与亚什图人、亚门人和摩亚人通婚感到非常的愤怒。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二十五节，他这样的记录这一件事。经文说，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指着神起誓， 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他又警惕他们过去因为与外族通婚所带来的灾祸。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像尼希米这样的人站出来坚守神的话语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的经文。请你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在旧约时代，当一个男子娶一个女子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披在女子的身上，这个可爱的风俗是表示男的要保护女的，这也正是波阿斯向路德所行的。路德是一个寡妇，根据摩西律法，波阿斯必须是路德至近的亲属，然后赎他，并且娶他为妻。拿米就像媒婆一样，吩咐路德下到麦场去，那正是收割的季节，所有的家庭都搬到麦场的周围扎营。到了晚上，男的就睡在麦堆的附近，头朝着麦堆。路德照着拿厄米的指示，躺在波阿斯的脚下。波阿斯发觉有人在旁边，就问是谁。路德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。路德要求波阿斯用衣服遮盖他，求他以至亲的亲属身份来保护他，换句话说，求他娶自己为妻。在婚姻中，男的要保护对方，而女的该忠于男的，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。这也描绘出基督与信徒之间的美妙关系。马拉基时代的男人用诡诈来对待自己的妻子，他们曾经用自己的外衣来遮盖妻子，但是现在却不保护他们，而是以强暴待他们，也就是说他们与妻子离婚。请你注意，神说他恨恶离婚，他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子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。神从起初就希望人不离婚，我们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主耶稣说摩西允许离婚是因为人的心刚硬，但起初并不是那样。那么起初是怎样的呢？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节说，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我们知道在神所造的万物之中，没有一样可以取代神为亚当所造的夏娃，就是他的妻子。神造其他生物都是一对一双的造，人甚至于在天使中也无法找到配偶，所以人起初是相当孤单的。神让亚当替一切的牲畜飞鸟走兽起名字，好叫他看见自己是孤单的，他需要有个伴儿。所以在起初可以说只是他的一半被创造了，他需要一个像他却是又与他有一点不同的人来陪伴他。 他需要一个适合他可以帮助他的人，他需要一个能够跟他匹配的，他只不过是一半，他还需要另外一半。那是神的意思，神先造亚当，然后给他时间来感觉出自己需要另外一半。有些人谈起性就认为是坏的，我对这个看法不太赞同。当然婚外的性行为是绝对的错误的，是有罪的。是谁赐人性啊？就是神，是神想出来造出来的，是神设计造出男人和女人的。当他创造男女两性的时候，他心里有一个美妙的安排。创世纪第二章第21节说，耶和华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为什么神不像造亚当那样用尘土造夏娃呢？因为神要把他造得像亚当，却又与他不同，他必须从男人而出。因为人并不真正是一个整全的人，他是从人的肋骨造出来。这不是一个愚昧的故事，乃是神要使男人知道女人是他的一部分，如果他没有女人，他不过是半个人。神没有从亚当的头来造夏娃，也没有从亚当的脚来造他，他取亚当一条肋骨来造夏娃，使夏娃与亚当平等，做他的配偶。夏娃是从靠近亚当的心而来，所以亚当要爱他，夏娃要帮助亚当，他们要成为一体，一加一等于一，这是神的算术，也是准确的。圣经没有讲到女权至上，也没有说女人的地位很低，神把女人放在一个高的层面上，可是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民却失去了这一个意象。因此神提醒他们说，你们以诡诈来对待幼年所娶的妻，就是以诡诈来对待我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神保护女人的地位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，就是马拉基书第二章11节到16节的经文再读一遍，请你留心听。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，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凡行这事的，无论何人，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。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下面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让我们看见婚姻的制度是您自己所设立的，一夫一妻的制度是你所喜悦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创造人的时候有多么奇妙的计划。主啊，人若顺服你，信靠你，人在婚姻上，在家庭就蒙福。在这个充满了淫乱邪恶离婚的时代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每一位你自己的儿女在婚姻在家庭上有美好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